题目是我所祷告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一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以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言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今天预备的题目跟经文刚刚义金弟兄带我们读过，也大家在程序聚会的程序单上面也都看到了。事实上过去我们一直都是环绕在类似的主题里面，我们思考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教会的生活我们应当有读经，应当有遵行主的道，应当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有祷告。事实上我们提到了上帝施行恩典的途径，上帝施恩的管道不单单是透过圣礼，我们说圣礼洗礼与守圣餐都是上帝施行恩典的管道，但是读经是不是呢？读经更是在归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上帝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领受的是透过主自己的话语。祷告是不是？祷告当然是。聚会呢？团契的聚会，无论是敬拜的，无论是查经的，无论是我们有一起其他的彼此相顾，彼此激发爱心这一类的聚会，也都是我们的主把恩典临到每一位参与在其中的人的管道。我上一次两个礼拜前用但以理书里面他的祷告，用但以理的祷告跟大家一同来勉励，一同分享。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不单单我们看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更重要的我们也要感染他祷告的那个精神，他祷告的那个动机，他祷告的那个态度。今天我还是一样选的是一段祷告，这一次是使徒保罗的祷告。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来学他祷告些什么，他怎么样使用这些词汇，还不单单是这些问题而已，我们要学保罗祷告他的态度，我们来学保罗祷告他的动机，他的精神。从当中我们也来学，学如何到主的跟前来向主倾心吐意。到主的跟前，我们把这个领受恩典的管道，我们能够更加的完全，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与主有更亲密的属灵的关系能够被建立起来。这里面保罗他提到了，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从我们所选的第三到第十一节，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你都感受到是他的祷告。他说我常常想念你们，我常常想念你们，我常常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你看到没有？他这边写我常常为你们来感谢主，我所祷告的，几乎在一两句话里面你就看到这样的词汇。 一开始他就提到了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为你们来感谢上帝，我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为你们我所祷告的。这是很典型保罗为信徒们的祷告，表现出他是一个牧者 的心怀。保罗不单单是使徒，不单单是传福音的，不单单是到各地建立教会，不单单是护教 的一位这个 的信徒，坚强在信仰上面坚定的一个护教的信徒，他也是一个能够体会我们的大牧人心肠的牧者，来牧养这些教会，来想念这些信徒，来为这些信徒们祷告。所以从当中我们可以好好来学他的一些榜样。你可以注意到这一整段的祷告虽然不是长篇大论，我相信也是因为他的篇幅的缘故，写一封信不能够像现在一样能够长篇大论的写，所以很精简很浓缩的把他心里面的意思写在这里面。但是我们从这里面你就可以感染出来，你会注意到保罗的祷告他为了什么。你仔细，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一遍了，可能印象不深刻，我们一面讲，我们一面在留意，在一面在自己来默读，你再来对照来思考，你注意到保罗的祷告他没有为他自己来的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来祷告来祈求，他没有，通篇所祷告的都是为了门徒，都是为了信徒们的好处，同时也为了主的心意能够成全在他们的身上，主所定的旨意能够让信徒们能够领会，能够施行在信徒在教会当中没有任何的阻碍，能使他的心意能够 通行无阻，被遵照而行，也能够使主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既然有了起头，就能够一直持续到成全的日子。所以所祷告的都是为了门徒们的好处，为了主的工作能够推动，能够被成全被成就，为了门徒们 的信仰灵命能够更加的成熟。你看他这边怎么讲，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而且呢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喜好喜爱那更美好的事情，这个很不容易，这个是需要在主的引导恩典里面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被带领，而这也成为保罗为门徒们所祷告的一个焦点。你看到没有，他是为了门徒们的生命灵性能够成长，能够完全，能够坚固，能够老练，也为了上帝的荣耀，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我相信一个好的牧者他的祷告就看得出这种记号来。我们好多年前在普世各地啊，这个畅销的那个小册子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亚比斯的祷告，是不是？我们可能都有印象，我们都可能听闻过。那亚比斯的祷告，你如果拿过来跟那个来跟这边来比一比，你就会诧异，为什么这样的祷告能够被这么多人所传颂、所接受？因为那里面的祷告纯粹就是为了个人的祷告。主啊，你使我的愿你向我施恩，愿你的恩典能够显在我身上，愿我的地界能够被扩张，愿一切的这个试炼患难不要临到我。所以那个祷告也是很简短的一两句话而已，但是里面的我字特别多，你大家回去你自己看一下，整个祷告的动机都是以我做中心，这个完全不能够跟我们应当所跟从当作典范的那个祷告来相提并论。喜好那一种祷告的人，我相信 也都是比较把自己摆在中心点。这边让我们看一个牧者的祷告，他祷告为了上帝的荣耀，他这边讲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为了门徒们的好处，为了使门徒们能够被建立起来，为了使上帝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既然起了头，既然动了工，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为了使门徒们自己的灵性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所以我们单单从这几个重点上面来看，你都会感受到这是一段很宝贵的祷告，这是可以带给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spirituality， 在我们所谓的这种灵性灵命上面呢，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冲击的，带给我们一些矫正，带给我们一个榜样，带给我们一些向往，愿意像保罗那样的来祷告。那我们在这边为了时间的缘故，我要把焦点呢就摆在保罗所讲的我所祷告的。那保罗所祷告的是什么呢？保罗这边所祷告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按照他所讲的这个的他的那个经节里面所留给我们的记录，我们来看他所祷告的是要门徒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我们先一段一段来看，他说希望呢是为要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但是呢不是单单讲爱心，基督徒要强调爱心是对的，但是常常谈到爱的时候啊，都告诉我们必须要有真理的规范，必须要勇敢，必须要约束啊。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里面他也提到，他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是刚强不胆怯，是充满了爱心，但是呢要谨守。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所谈的爱要合乎圣徒来往的体统，要端庄，要能够自守。所以换句话讲，爱一定在一个范围，在一个规范当中，我们才来谈爱。他这边提到什么呢？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当然我们知道 information， 现在的 information 是多得不得了，随处都可以得着 information， 还要我们呢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是有知识，知识丰富，见多识广，还不是真正所需要达到的我们的真正的终极的目标。你的知道的越多，你要知道在这当中如何来分辨，怎么样是轻的，怎么样是重的，怎么样是缓的，怎么样是急的，怎么样是次要的，什么是主要的，这个分辨的功夫就是见识。这里面的这个见识这个字眼 make a discerning judgment， 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不是囫囵吞枣，把所有的资讯我们通通都收录，都背诵，都记到里面去，我们还要做过一些整理，我们还要能够分辨，这就是见识的意思。难怪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说有忠心，又要什么？又要有见识的仆人。什么？谁是有忠心又有见识的呢？固然，我们如果知识很多，那知识很可能叫我们自高自大。保罗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也一样提醒他们，那真正能够造就人的是什么？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知识叫人自高，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对，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如果你只是强调知识知识，那么你的爱心变成淡薄了，那不能够造就人，自己反而自高自傲。但是知识也要加上见识，要能够分辨，要能够知道轻重缓急，要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主要的，主所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这个在这个调和里面呢，我们来谈爱心的多而又多。 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平衡的牧者，保罗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教导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师父，是一个牧者，但是他的教导，他的牧养是告诉我们不要偏到任何一个地方，不要以偏概全的，也不要只是强调某一部分而已，我们要有一个全面、一个完整、一个平衡我们的教导，来建造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爱心要多而又多，但是什么样的爱心呢？要在知识和见识上面来多而又多的。那么这个多而又多能够引导我们进到一个另外一个层次，什么层次？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完全、比较能够分辨的。我知道这个是比较不容易啊。我们如果有任何事情都找得到所谓的 SOP 啊，这个 standard operation 这个 menu， 这个这样话最好了。有一个 menu， 第一点我们怎么做？好像我们买了电器回来啊，通常他告诉你你怎么去接啊，这个线路插哪个插头，接哪里，你就按照这个来。啊，还有图片可以参考，哇，这个最容易了，这个、比较容易了。那碰到人生的问题当中啊，有的时候不是这么黑白分明，不是这么样一条两条这么就能够把事情给解决，要靠着智慧来做判断，要在大原则、在总原则的引导底下，我们做出那真正能够造就人、能够荣耀神的一个决定，这个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保罗他这边讲要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以至于啊，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那这个字也很有意思啊。为什么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分别是非？因为它原来包含的是有这个含义，分别是非。但是你注意它底下有一个小字啊，底下有个小字说或者做喜爱那美好的事。所以这个字眼本身呢，它带有的那个意义啊，很丰富的，所以它这里面有辨别，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相关有关系的，什么是不相干的，这个我们要学我们怎么来分辨。那这个字眼啊，这样的一个片语啊，保罗不单单在这边用过，他在罗马书也用过，他在罗马书第二章啊，我就把经节告诉诸位，大家回去自己对照着看，他的翻译一模一样的啊，我们华文圣经的翻译一模一样，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大家记一下就可以回去看了。我们没有时间翻过去，我们一起对照。那这个地方它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真正的用意啊，有一个翻译翻译的很好，那个翻译就是你要真正抓住那最重要、最相关、最跟我们有切身有关系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那个项目，就当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不要误用掉了，不要浪费，花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花在那些很细枝微末节的事情，而忽略掉那真正最主要的。我这边举一个例啊，我们这边举个例，我们就用保罗他自己所讲的话。就用保罗这一封书信里面他所表达他自己内心中他最最在乎的事情，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啊，这个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者做喜爱那美好的事，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就使我们能够在乎那真正最需要、最值得我们去在乎的事情，那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事情。那么保罗他最在乎的事是什么事情？就在腓立比书里面，大家可以联想得出来吗？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提到了一段话，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你来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他自己是这样讲的，他说从前呢我自夸我有这个可以拿得出来骄傲的资格，骄傲的出身。为什么？因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我取的名字，我父母亲为我取的名字 都是我的先祖当中做王的那个名字扫罗啊。而且呢，我第八天行割礼，我守律法，到一个地步，我还是成为最严谨的教门里面的法利赛人。所以啊，在很多这种律法上的要求，在信仰上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规定，我都没有任何这种好像可以留给别人的把柄，做得不好的地方没有。所以他这边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在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这是保罗以前，现在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重要的了。他怎么讲？第七节这边开始，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一段话讲的真是透彻，讲的真是清楚直接，他都不拐弯抹角了，他就直接告诉我们他真正所在乎的。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就以保罗做例子，做我们的榜样好了。他这边讲要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使我们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使我们能够真正抓到那应当在乎的事，那最相关的事情，最最重要中心点是什么？保罗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是要得着耶稣基督，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把它当作至宝，而且要竭力的追求。这段话我相信保罗给了，在他的书信里面给了最好的注解了。我们刚刚读啊前面那一段，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跟诸位来细细的分享，是提到什么呢？他说在你们心里面，第六节啊，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讲到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一个应许的话，一个勉励的话，一个主会照着他的意思，照着他的旨意来兑现，来印证的话。动了功绝不会半途而废，一定要成全这个功。可能我们有一些误解，既然主动了功，哇，感谢主，那我们就在这边做旁观者，看着主如何来成就这个工作。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的的确确有很多时候你想要努力参与，你越做反而还坏事啊。但是呢，你从保罗的身上你又看到另外一面，告诉我们什么？主有他的工作，主也动了工作，但是他主的工作的一个原则就是把我们带进到他的工作里面，要我们一同挑起我们的责任，与主同工，一同努力。你看上帝在保罗身上有没有动了善功？当然有，要把他带领到去得上帝从上头招他来，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给他的奖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坐着轿等着上天好了，等着领这个奖赏。没有，保罗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有他应当参与在里面的同工。所以这一段话事实上也给我们做一个对照，做一个很好的提醒。主动了善功，是，也只有他能够成全这个工作，是不是？是。但是他要我们也要一同参与在里面，一同努力，要我们有一个 成长，要有我们有一个征战，要我们有一个挣扎的这个过程，你才真正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努力，越来越追求。所以这里面提到了是要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而且呢不会闲懒，不会说就等着等着主来做好了，乃是主的心意要把我们带进到他的工作里面，要我们与他一同同工，不要我们闲懒不结果子。你看他底下他就提到了这个，接下来我们的灵命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要成为啊诚实 sincere， 要无过 pure， 这两个字眼基本上就是翻译成华文圣经诚实无过的意思。诚实 sincere 里面没有任何的一种虚假或者有隐含着的一些动机，那么无过是 pure， 是清洁洁净啊，而且呢要结仁义的果子。所以换句话讲，不能够闲懒不结果子，要结仁义的果子。而且这个结仁义的果子啊，也不是靠我们自己，不要忘记主耶稣才是真正那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要与主联合的，我们经过他的修剪能多结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父上帝，要结仁义的果子。你看到没有，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呢让我们能够真正抓到那最主要最应当值得我们来关切的，应当值得我们来努力的，再过来使我们的整个的灵性生活成为一个丰盛的地步，诚实无过，能结仁义的果子，靠着耶稣基督结仁义的果子。最终的目的就像我们所讲的那个信仰归正信仰的五大支柱，最后一点 Soli Deo Gloria， 一切的称荣耀称颂称赞都归给上帝。好，这样讲完了，我还有一点还没有提到的，你注意看保罗的祷告里面呢，还有一个，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觉悟，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 time frame， 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的架构的观念里面他做祷告呢？他的祷告里面还有一个片语很特别的，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片语在这个短短的祷告里面他一共提了两次，是不是？他说我深信了，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一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这边呢也一样，他说要能够分别是非，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面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永恒的一种观念，有一个永恒的关切啊在里面。这样的祷告我相信是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换句话讲，我们的祷告往往呢就是脚痛就医脚，头痛就医头，碰到一个什么难处我们就为这个难处来祷告，都没有一个整体，都没有一个永恒，都没有一个持续，都没有一个直到那一日的那种观念在里面。我们往往忽略掉这一点，是不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啊就忽略掉这一点，我们没有，我们的祷告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的那种记号在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的那种关切在里面。所以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就是为了今时，就是为了今天，就是为了我们眼前的事情，常常就在这里面打滚，是不是？常常我们就为了我们在工作上，我们生活上，我们找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通通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应当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当然是也是我们祷告内容，但是往往我们就缺少了那个永恒的那个记号在里面，那个关切在里面。保罗的祷告，为门徒们的祷告，还不单单只是说你们的教会在那边兴旺，还不单单只是你们自己的灵命能够成熟，要能够坚守下去，要能够持续下去，要主的工作能够成就，能够开始了之后就能够到一个目的，能达成主所心愿要达到的那个标准，那个成果 直到那日。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好好来学习祷告的一个范本，不单单我们学里面的词句。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来祷告去，我们就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句来祷告啊，所以呢我们就很喜欢听别人的祷告，听唐牧师的祷告啊，听施布真的祷告，我学他怎么样，当然很好。那我们从诗篇里面，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当然可以丰富我们祷告用的词藻，用的词句。但是根正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祷告，一个合主心意的祷告，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关切，它里面有什么样的那种 mark, 那种characteristic, 那种特征点，我们是不是能够被感染，被感受到。还有那个祷告的人，他的出发点，他的动机，他的态度，他的立场，他的精神，像保罗这边祷告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典范。他没有，几乎没有一句是为了他自己的，都是为了门徒，为了主的工作，为了他的荣耀，要我们抓到最主要的，在主的工作里面有份。因为主动工，他不是让我们随便 idle 在那边等在那边啊，闲然不结果子，看着他来成就，而是主的工作是把我们带进到他的工作里，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把我们带进到他的工作里面。虽然他不需要我们，虽然我们真正能够参与工作的能力跟恩赐都还是从他那边来，但是他要我们在他的工作里面有份，他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